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2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2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预计3月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中美就汇率操控问题达成协议。委内瑞拉保安部队向平民开枪，至少2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停止暴力。特朗普表示，特金会不会讨论美国削减在韩驻军问题。特金二会前，山寨版特金现身河内被警方传讯。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大逆转，举报者被认定涉嫌犯罪。美国将保留200名美军驻扎叙利亚。越南为美朝峰会进行安保准备。3名驻上海法国员工被控使用过期面粉，被中国法院判刑。巴尼耶称，英国应立即就脱欧做出决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他可能3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特朗普并说，与中国进行了很好的磋商，双方就汇率操控问题达成了协议。在美中谈判努力缓和双方贸易战危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下午与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会面。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副总理刘鹤。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会谈进展很好，双方就汇率操控问题达成了协议，很大机会达成贸易协议。他可能延长3月1号的谈判限期。刘鹤也表示，中方也相信有很大机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表示说，很大机会在下月与习近平就贸易问题举行峰会。另外，参与经贸磋商的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说，两国的贸易谈判会延长到星期日。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已经同意购买1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双方就强制转让知识产权等关键性的问题上仍然存有较大的分歧。报道又指，中美讨论安排特朗普与习近平3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峰会。美国的广播公司此前报道说，中美两国正在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3月底的会面，而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会见中国代表。据法新社报道，距离避免美国对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大幅提高关税仅剩1周时间，特朗普曾经暗示他有可能会延后3月1号的期限。美中的第四轮谈判已经在进行，双方的高级官员密切磋商。白宫表示，特朗普周五下午会见中方首席代表刘鹤，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已经在北京与美方的代表见了面。委内瑞拉东南与巴西接壤的边界周五发生了警民冲突，至少2人死亡，10多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这些民众试图阻止军人封锁道路，拦截人道物资运入委内瑞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呼吁立即停止暴力。法新社援引非政府保护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说，委内瑞拉的保安部队车队向试图阻止他们封锁道路的民众发起了攻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前一天宣布关闭与巴西的边境，阻止人道物资入境，但是巴西继续将人道物资运到了边境城镇，等待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派车辆来接收物资。据称，委内瑞拉的保安部队周五早上与一群平民对峙时开枪，当时民众企图阻塞道路，阻止军车经过。事发之后，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发推，谴责军队向平民开枪，并且要求逮捕镇压民众的责任者。而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呼吁委内瑞拉各方要避免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周在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的前夕，山寨版的特金会周五出现在越南河内，扮成特朗普以及金正恩在河内公开场合斗曲演出引人注目，而2人遭到了河内警方的传讯。特朗普与金正恩是在2月27 27号到28号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各方正在为这次特金会进行准备当中，模仿金正恩的香港艺人和模仿特朗普的加拿大籍男子怀特周五下午在河内的一家酒店同时出现，随后走访若干的公共场所，吸引众人的目光。据称，山寨版的金正恩表示，他19号从香港飞来河内，会待在这里直到特金二会结束才会离开。他说自己要花3个小时打扮成金正恩，而怀特只要20分钟就可以模仿成特朗普了。两人随后遭到了河内警方的传讯，并且被问话。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五表示说，美军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仍然会保留大约200名美军士兵在当地组成维和部队驻扎一段时间。据报道，美军此次留守的200名军人主要部署在靠近伊拉克约旦边境地区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他们将提供战术情报、监视、监测等各方面的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2月透过社交媒体表示，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受到全面挫败，美国准备在叙利亚全面撤军，但是随后又一度传出美国减缓从叙利亚撤军的步伐。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中国最高法院离奇丢失丑闻大逆转。中共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在22号说，卷宗失踪是王林清所为，举报这一大案的王林清法官被认定是涉嫌犯罪。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最高法千亿元卷宗丢失案因涉及利益巨大，牵涉多方，此案前后持续了12年，最后此案的二审卷宗也在最高法不翼而飞。揭露此案卷宗失踪的主审法官王林清也失踪。失踪数周的王林清法官22日终于同观众见面，但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以低头认罪的方式见面。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22日发稿称，联合调查组查明，最高法官王林清主动揭发的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丑闻，是王林清因工作中对单位产生不满而窃取相关案卷材料所致。王林清为何这样做？新华社指，因其对最高法怀有积怨，比如拦阻其参评全国10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比如因私自举办法律培训班遭到了纪律处分等等。报道称，根据调查，崔文元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相关附卷材料也来自王林清。不知当局为何强调崔永元的介入，其实自崔永元揭发千亿矿权案卷宗最高法离奇失踪后，明示或者暗示他掌握的最高法丢失卷宗的材料得到了王林清法官的证实，这似乎早已不是新闻。崔永元向社会揭发丢失的卷宗，主要是陕西千亿元矿权案核心的附卷丢失。附卷是中国司法仅有的现象，附卷不对外公开，律师无权查阅，附卷记载了领导对案件的批示、有关部门的意见等等。根据王林清披露，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内的最高层领导都涉嫌干涉此案的审理。周五公布的调查结果非常惊人，调查认定卷宗丢失系王文清所为，那就是监守自盗，或者说贼喊捉贼，并指其在网络披露的案卷材料中涉及国家机密，故王文清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星期五，中国就委内瑞拉局势发表了意见。北京是加拉加斯当局的主要债权人，北京给加拉加斯当局提供了数十亿欧元的贷款，在数十个国家承认自行宣布就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情况之下，北京继续支持马杜罗，而瓜伊多试图让堆积在哥伦比亚边境和巴西北部的美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以帮助严重匮乏食品和药品的民众，但是中国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冷静克制，全力维护国内的和平稳定，有效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如果强行向委内瑞拉运送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一旦引发暴力冲突，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中方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反对任何导致委内瑞拉局势紧张甚至引发动乱的行为。
巴尼耶称英国现在就应该就脱欧做出决策，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皮埃尔周五发自布鲁塞尔消息，包括特蕾莎梅首相在内的多名英国政要在过去48小时里走马灯似地陆续会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欧盟专员巴尼耶。具体地说，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晚间在布鲁塞尔拜访了容克和巴尼耶之后，21号周四先后又有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英国内阁负责脱欧事务大臣巴克利和英国内阁首席司法顾问总检察长考克斯。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后没有掩饰他的悲观之情。同样，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在会晤了欧盟专员巴尼耶后，也再次让外界感受到无协议脱欧之阴影的笼罩。而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欧盟专员巴尼耶在欧洲广播一台上的最新表态更是强化了这种气氛。就此，本台法语记者提供了欧盟专员巴尼耶的这一讲话录音片段。巴尼耶说，将不是由我个人做决定，而是欧洲的领袖们，他们将询问英国人想做什么。我们无需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决策，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负责我们的。我们对英国脱欧感到遗憾，坦率地说，现在是英国人承担责任了，担当起他们以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的后果，所有一切后果。据介绍，伦敦方面的官方立场为寻求修订之前的协议，而欧盟方面的正式立场则是一个字母都不能改动。尽管如此，本台法语记者认为，在距离英国脱欧还有五个星期之际，密集的对话还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当前不停的来回走动，还是触发了一种新的活力。
上海一家面包连锁店的三名法国员工因被控使用过期面粉，被中国法院判处监禁缓刑执行和罚款。详细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上海第三中级法院周五对上海法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法新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八名员工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一审判决，对其中三名法国被告人分别处以2年0.2个月至3年监禁缓期执行，并需交纳50000至150000元人民币罚金的处罚。另外五名中国被告人，其中有三人分别被处以监禁缓期执行及罚款处罚，另外两人免于刑事处罚。两家公司分别被判罚180万元和80万元罚金。据法新社报道，50岁的洛朗·伏尔丹是三名被判刑的法国人之一，他是原籍诺曼底的糕点师。2016年12月到上海的这家食品公司下属的法式面包连锁店的生产中心工作，但是他的中国工作生涯非常之短。当卫生当局在2017年3月检查出该公司库存面粉过期之后，伏尔丹和另外七名员工被刑拘。被法庭认定为生产负责人，伏尔丹被判处2年0.5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同时他还需支付6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在得知判决结果后，伏尔丹的家人回应法新社说，我们很高兴判决结果，因为他将不必返回监狱，我们理解决定并感谢中国，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目前还不清楚伏尔丹是否能够自由地离开中国，还是应该等到缓刑结束后。最近几天，在中国的法国人已经在微信上发起募捐，帮助支付这三名法国人的罚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下周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的时候，不会讨论美国削减在韩国驻军问题。此前有报道，美军驻韩国问题可能是特朗普与金正恩会谈的一个议题。越南正在为主办美国和朝鲜下星期的峰会做保安上面的准备。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伊朗遵守了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协议的所有的规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晚间会晤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领头人习近平特使刘鹤。特朗普与刘鹤均显示对中美谈判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尽管在距离3月1日大限之前，双方还有一些重要的分歧亟待化解。美国方面宣布谈判推迟到星期天，似乎也透露出乐观情绪笼罩的谈判仍然有一些十分棘手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刘鹤时表示，达成一项协议的机会很大。他再次表示，他对于他本人早先确定的3月1日大限向后推迟持开放态度，条件当然是不要推迟的太久。按照特协会达成的协议，如果中美不能在3月1日达成协议，华盛顿将把目前对华2000亿美元产品课征的惩罚性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中国副总理刘鹤也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他当着特朗普的面，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给特朗普的一份信。在这份信中，习近平对截止目前双方在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并希望中美两国为中途相会继续努力。上次，刘鹤赴华盛顿谈判时，也带去了一份习近平致特朗普的亲笔信。此次星期四中美高级别会谈是继北京一周前谈判之后的第二轮，如果加上两轮副部级谈判，本次谈判应是12月1日特协会之后的第四轮谈判。本轮按计划应在周五结束，特朗普宣布本次谈判将延长两日。特朗普承诺美中将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对美国农民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协议。他还表示打算在佛罗里达滨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未来的峰会，他预计将在3月份或者在并不太远的未来举行。根据中国农业部周五公布的数据，从1月4日到2月14日，中国已经购买了400多万吨的美国大豆，但低于刘鹤1月31日在白宫当面向特朗普做出的购买500万吨大豆的承诺。特朗普还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亲自做出最重要的商贸决定。他补充说，他或者有可能与习近平谈判最后的一些关键细节。特朗普还提到，有可能把与中国华为公司以及中兴公司的争执包含进未来的协议中，但特朗普并未保证这样做。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放松对华为和中兴的限制？特朗普不支持他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有关达成一个备忘录的建议。他表示，他所要的仅仅是一个关乎长远的协议，备忘录是一个带有强制性色彩的书面保证。莱特希泽就此表示，目前双方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比如在美国要求中国取消强迫美国及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市场时必须进行技术转移方面。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则表示，双方在货币对方方面达成了坚固的协议。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美国除了要求中国停止强迫性技术转让，还有遵守知识产权、终结网络盗窃活动、取消贸易壁垒以及取消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等等。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的分歧仍然很大。保护知识产权领域也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进展，但根据美国媒体，北京同意购买12000亿美元产品。专家指出，对于中方来说，承诺大批购买美国产品比接受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容易得多。美国除了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外，还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可以实施的检查落实协议的机制。不过一些美国专家认为，美中达成一个协议的可能性不小，但是对未来中国是否能够按照协议规定去落实协议仍然很怀疑，而且也对美国如何监督中国去落实这一协议表示怀疑。紧随美中贸易谈判的欧美股市 周五对美中谈判的进展作出正面反应。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也希望美中贸易战早日终结。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恒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宪兵特勤队自2015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失误，是2月2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特种突击队，但是自2015年以来，这支法国宪兵队下属的精英队伍却频频出现失误。中国当局建造巨大的基因库，以便控制维吾尔人。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援引2月21号星期四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写道，中国当局借口给维吾尔人进行免费的身体检查，给维吾尔人抽血取指纹等等，进一步建立巨大的维吾尔人基因库。北京当局的反对派说，中国当局试图让维吾尔人消融，试图消灭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相冲突的宗教和文化习俗。文章援引英国《卫报》指出，自2016年以来，经常有消息指出，中国当局在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新疆地区采集血液样本。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数百万人基因数据的基因库，以便更好地监视维吾尔人。2017年春天，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写道，北京增加订购了可以对血样进行基因排序的设备。人权观察组织特别点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科技公司的名。这个并不被普通民众所知晓的庞大的科技公司，其2018年的销售额达到了243亿美元。被媒体点名之后，这家科技公司刚刚宣布放弃在新疆地区销售辨识设备，并停止对已经安装的设备进行维护。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意识到要考虑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如何被我们的客户所使用的，这是很重要的。除了这家科技公司，一名耶鲁大学的研究员也因为向中国同行提供基因设备而受到争议。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曾经认为中国的研究人员会遵守科学规范的，在进行基因取样的时候，是会在明确解释的情况下获得当事人同意的。法国世界报网站刊登的文章继续写道，除了构建这个巨大的基因库，中国当局还在不断地盯着新疆人民，就像他在全国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联合国和人权组织援引专家的话说，新疆地区的政治再教育营已经或者是曾经关有多达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而中国当局则说，这是反对伊斯兰激进化的专业培训中心。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近年来新疆的安全措施得到了加强，安装了许多视频监控摄像头，包括在清真寺和餐馆里也安装了许多的视频监控摄像头。除此之外，警方还设立了许多检查站。二月初的时候，包括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国际人权联盟在内的好几个非政府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通过一项决议成立国际调查团，就新疆地区数十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居留条件和被迫灌输进行调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依据去年底公投的结果，台湾行政院20号提出规范同性伴侣共同生活的法律草案，据说要让同性恋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样结婚，是这样吗？
是，没错，这部法律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它就是针对同性恋者可以跟一般男女一样结婚办理登记的法案。那草案里面规定啊，这个同性伴侣结婚以后，他的权利跟义务比照民法异性恋婚姻的规定。那重点就包括说，让同性配偶拥有合法的财产继承权、医疗权，能够共同的抚养血缘的子女，那也必须要遵守单一配偶的这个守贞的义务。那现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一样受到法律的规范，通奸罪跟重婚罪也一样存在。
草案公布之后，引起公投发起单位的反弹，认为蔡英文政府漠视民意，完全违反公投的决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哦，那这个就要提到去年底台湾通过的三个跟同性婚姻有关的公投提案。一个是说你是否同意民法规定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那第二个是说你是否同意不应该对国中国小的学生实施同性恋教育，那第三个是说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好，结果呢，这三个公投案通通高票通过。那换句话说呢，台湾的多数民意是赞成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那不应该对国中国小的学生实施同性恋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同意可以采用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恋者他们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那意思就是说，同性恋者要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法律权益应该加以保障，但必须是民法婚姻以外的形式。好，那么现在呢，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内容却是比照民法对婚姻的规定，那这就难怪引起社会的反弹了。
反对行政院这项草案的民间团体，他们主要的论点又是什么呢？
比如说下一代幸福联盟在21号举行记者会，他们抨击行政院版的草案呢，其实就是同性婚姻法，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最后还是强度让同性恋者准用民法婚姻的规定，这完全罔顾去年公投的结果。他们呼吁草案送到立法院去协商的时候，立法委员能够参考他们幸福联盟所提出来的同性共同生活法的版本。他们强调，如果未来还是一字不改的话，2018年的选举反扑，等到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将会再度浮现。另外就是公投行动的总召集人游信义，他也强调，他说公投是人民意志的展现，而且2年前大法官748号解释不被人民接受，行政院却用748号解释来立法，内容更是跟民法一样，这是践踏民意，所以呼吁政府落实公投第10案的内容，否则的话他们不排除要上街抗争。
台湾大法官会议在1年多之前曾针对同性婚姻作出宪法的解释案，这次行政院也特别提到，大法官会议释宪的效力等同宪法，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支持同性恋婚姻吗？
是，可以说大多数由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支持同性婚姻。当时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是说，民法没有让同性恋者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这个呢违背了宪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跟平等权的意志，在这个范围内违宪，那行政跟立法机关必须要在2年内修正或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如果逾期没有完成，同性恋的两人可以依照现行民法的规定登记结婚。只是呢，后来民进党政府万万没有想到，1年多以后的全民公投竟然全面推翻同性恋者可以比照现行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结婚，这个也让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格外的小心翼翼。 总而言之呢，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即使在台湾已经经过了大法官会议释宪，又经过了公民投票表达民意，但是赞成跟反对者依旧是水火不容。未来这个草案送到立法院，将使得各地选出的立法委员面临庞大的选民压力。台湾同性婚姻的法律究竟会怎样来制定，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大卫的技术制作。下周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预计三月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中美就汇率操控问题达成协议。委内瑞拉保安部队向平民开枪，至少两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停止暴力。特朗普表示，特金会不会讨论美国削减在韩驻军问题。特金二会前，山寨版特金现身河内被警方传讯。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大逆转，举报者被认定涉嫌犯罪。美国将保留200名美军驻扎叙利亚。越南为美朝峰会进行安保准备。3名驻上海法国员工被控使用过期面粉，被中国法院判刑。巴尼耶称，英国现在应立即就脱欧做出决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艾娃的今日经济，还有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和罗拉的法国美食，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折叠式智能手机和 5G 的承诺将称霸下周一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移动信息大会。届时中国巨头华为公司则将展开魅力攻势，试图化解美国针对其产品设备发起的抵制运动。而华为的董事长也表示，华为会拒绝协助中国政府在设备或网络上安装后门程序，因为他没有义务这样做。法新社指出，执世界智能手机牛耳的韩国三星公司虽然早早的就将对手远远的甩在身后，在大会召开5天前，在美国旧金山隆重推出了第一款折叠式智能手机，但是在巴塞罗那大会上，重头戏却很可能是华为主唱。这是因为在 5G 设备的质量上，中国巨头已经率先超过了其他的竞争对手，而 5G 是承诺随时随地上网速度更快的技术。目前美国正试图说服其盟友，华为 5G 设备产品对其网络的机密性构成威胁，因为中国情报机关可能会通过这些网上设备窥伺他们。众包数据分析公司 OpenSignal 负责分析业务的副总裁指出，今年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将看到真正的 5G 正式推出，行业的注意力将转向何时、如何、何地，以及用户以何种方式在2019年享受 5G 服务。如果说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尤其是日本追随美国抵制华为 5G 的设备，那么这一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是因为在欧洲的运营商，尤其是德国的，担心 5G 的展开会被耽误了。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前，华为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网络安全情报局认为可以限制 5G 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此外，组织本次大会拥有800家运营商会员的全球性协会也解释称，在欧洲大陆上禁用华为产品将不是个好主意。咨询公司汇誉解决方案的分析师也补充说，如果华为能够在本次大会期间充分说服让客户放心，那么将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分析师还指出，华为可借大会之机表明自己继续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断创新的同时，总以不同于竞争对手的方式做事，也因此能比前几个月更积极。本次大会的另一个热点，可折叠屏幕的智能手机。法新社指出，这是给制造商提供阻止销售下降的一个机会。据专业公司的数据， 普通智能手机的销售在2018年下降了 4.1%， 而2017年的下降率只有 0.5%。 三星展示的可折叠屏幕标志着技术上的突破，但是韩国的制造商很可能会被其他竞争者追随。有小道消息说，中国的小米已经有一款可折叠智能手机，且将在本周日就推出其新的高端系列手机。而作为行业第二的华为则也一样。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折叠屏幕手机的推出为日益沉闷的手机市场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可却不能像 iPhone 时代那样引发消费者的热捧。很多配备了更好的屏幕的新设备进入市场，从液晶的到有机激光显示屏的都有。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首席分析师指出，他个人认为这一点对用户很重要，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看视频，不过销售也非常困难。他说，手机的使用周期更长，而且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手机的功能并没有扩展，这令消费者十分失望。目前法国市面上最贵手机的价格已经超过一支1500欧元。持续四天的世界移动信息大会将在2月25日拉开帷幕，但是实际上24号就会非正式的开始，因为各大公司会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开始向媒体介绍自己公司的新产品，博取媒体和消费者的眼球。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去年秋季以来，法国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法国境内某地出现多起出生时无手或者无手臂的畸形婴儿事件。地方卫生部门在初步调查并未取得进展之后，对事件不了了之。媒体首次曝光之后，法国其他地方也爆出了同类的畸形胎儿事件，这才引发法国全国舆论的关注。法国卫生部因此于去年十月份表示，将对此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并且在三个月后宣布结果。然而三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的一月份，政府的调查却并未取得任何进展。由畸形婴儿的父母直接致函法国卫生部长，呼吁政府继续关注。法国政府卫生部长也坚决表示，绝对不能面对如此严重的现象而袖手旁观，必须寻找出造成胎儿畸形的主要原因，必须给父母与孩子一个解释。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呼吁全国畸形婴儿的父母向当地卫生部门登记，以协助有关部门的调查。政府计划在今年七月之前再度向民众汇报调查结果。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事件的前后经过。应该说是法国《世界报》最早报道了畸形婴儿事件。早在2016年，《世界报》就报道指出，在法国东部临近瑞士的安省，有一个名叫特鲁亚的小村。在这个小村庄方圆17公里的范围内，2009年至2014年期间，出生了七个缺手甚至缺前手臂的婴儿。世界报的消息来源是当地一家名叫和梅哈的半官方医疗组织，该组织也曾经记录了一种由赛诺菲集团生产的抗癫痫药对胎儿的负面影响，赛诺菲最终将此药撤出市场。该组织发现上述现象之后，对婴儿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做出了最先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上报了当地官方医疗组织。然而当地的医疗机构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以统计方式缺乏科学为由将此案束之高阁。直到法国世界报记者将此事公诸于众，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尽管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法国全国每年都有100 多位婴儿带着类似的残疾而出生，但是安省现象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这些婴儿几乎都出生在同一个地点，而且没有任何已知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带着残疾来到人间。世界报报道发表之后，当地卫生部门对此展开了调查与统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安省的一个省的范围内就出现了18起同类性质的畸形婴儿。法国媒体追踪调查统计了在其他地区出生的畸形婴儿的案例。调查显示，除了安省之外，在西部布里塔尼的莫尔比昂省也爆出了4起畸形婴儿事件，他们出生的时间段是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罗瓦尔河流入大西洋口地区也出现了3宗个案，出现的时间位于2007年至2008年。最新爆出的消息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罗纳河口地区，2016年也出生了3个缺手或者缺手臂的女婴儿。这3位婴儿的家庭都居住在 Vitol 的市30公里以内，临近南部地区污染最严重的贝尔湖工业区。那么这些残疾婴儿出生的原因究竟是偶然还是有别的特殊的原因？法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畸形婴儿，那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有许多孕妇在怀孕期间都曾经服用过一种抵抗妊娠反应的药，这种药的名称叫做沙利多曼，当时曾经导致约10000名畸形婴儿的出现。沙利多曼药物随后就被禁止使用。根据法国医疗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在正常情况下，类似的畸形婴儿出现的几率极低，每10000个婴儿中大约仅有1.7个婴儿。专家将它称之为是上生肢体发育不全，法文的前名为 Agenésie Traverse des Membres Supérieurs，简称为 ADMS。 每年在法国都有150位婴儿出生时缺少手臂、手或者手指，这些畸形胎儿形成的时间段应该在受孕之后的24天至56天之间。其中原因，医学界认为有些是由于遗传原因，有些则是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受到病毒的感染，或者是胎儿因羊水缰绳的原因而造成的畸形。所有上述因素导致畸形的原因，虽然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尚未找到解释，但是至少他们与发育不全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可以被确诊。然而问题是，在安省以及其他3个地区出现的畸形婴儿却与以上3种因素完全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在上述可能确诊的因素都被排除之后，环境因素就被舆论推上了前台。事实上，最早展开独立调查工作的赫梅哈组织早在2014年的调查报告的结论中就指出，这些畸形婴儿都出生在农村家庭。该组织对7位婴儿的母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所有可能导致婴儿畸形的因素都被排除，其中包括遗传、吸毒、工作环境、接触敏感物质等等。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居住在农村。此外，调查还指出，在离特亚村庄附近15公里地区，最近几年来有多头小牛在出生时也发育不全，小牛的尾巴或者肋骨出现先天性的缺陷。报告当时就分析指出，这或许与农业耕作所使用的农药化肥或者与兽医使用的药物成分有关。法国多位生物专家以及环境问题专家都一致认为，环境污染以及与动物有关的化学产品的使用很可能是导致畸形胎儿的原因。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法国负责公共卫生的组织法国公共卫生局在其报告中却刻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强调安省畸形婴儿的比例并不高于其他地区，并且刻意忽视环境污染的因素。 法国公共卫生局是法国卫生部旗下的一家政府机构，其运作完全受到法国政府的掌控。法国绿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2017年总统候选人亚尼克·扎多因此向媒体表示，对有关人员故意将环境因素排除在外感到十分愤慨，因为他认为这些畸形婴儿的出生很可能同使用农药或者杀虫剂有关。这些婴儿的家庭不仅都居住在农村，而且都居住在玉米或者向日葵根据地的附近。他还认为造成这些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最近几年来政府大大削减了对畸形胎儿领域的医疗研究经费。法国公共卫生局推出的有关畸形婴儿的调查报告不仅受到来自环保工作者的质疑，而且也受到生物学家以及统计学者们的质疑。学者们一致指出，即使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不难发现，如果正常的畸形婴儿的出生率为1/1000的话，在5000多个婴儿中出现7个个案，这一比例很明显要远远超出正常的比例。对学者们来说，作为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调查报告，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如果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就必须立即更正；如果是刻意的失误，那么就必须向舆论解释，尤其是向畸形婴儿的父母解释为什么要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法国的统计学者们都拒绝在公共卫生局的报告上签字。而与此同时，法国公共卫生局的负责人 François Bourdillon 则谴责最先披露此一现象的地方卫生组织和梅哈有意损害他的名义，批评该组织是故意炒作，认为并不排除安省出现多个畸形婴儿的现象很可能是出于偶然。然而法国公共卫生局以偶然原因来解释畸形婴儿集中的现象，显然难以解除舆论以及婴儿家长们心中的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卫生部长安妮斯·布赞去年10月宣布必须对此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很显然，法国卫生部在此问题上并不赞同公共卫生局的立场。此外，畸形婴儿的家长们呼吁公共卫生部门设立全国畸形婴儿数据库，以便拥有足够的资料来方便科研工作者们的调查研究。因为法国目前仅有6家地方记录档案，档案仅仅掌握全国出生婴儿中的19%的数据。法国公共卫生局此前宣布将这6家地方登记档案资料联合起来，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推出全国性的数据库才能够为研究部门提供足够的资料。法国政府上周宣布将成立2个处理此一事件的专门委员会，其一是着重调查畸形婴儿产生原因的专家调查组，调查食物、环境、医疗药物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因素。政府强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排除任何可能，也并不重视某一种因素。这一调查组的首次会议将于今年3月举行，调查的初步结果将在今年6月公布。第二个工作小组则主要负责与畸形婴儿的家庭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对话的对象也包括环境组织成员以及医务人员。听众朋友，要了解法国多个地方出现畸形婴儿的原因，要明白法国公共卫生局为何推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报告，看来至少必须等到今年的6月。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无首婴儿之谜，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罗曼·麦德担任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米其林3星餐厅的主厨，与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合作推出自然主题菜单，主要烹饪精致的素食。在他年仅37岁的时候，麦德获得了米其林的2颗星，一年后的2016年他获得了3星，保持至今。
麦德为人低调寡言，极富创造力，他烹饪的一款款菜肴会带着你一起旅行。麦德在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在获得米其林三星荣誉后就去世界各国周游了5年，获得了充分的休息。他重返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与同事德尼一起推出 La Nature Lidée， 可以翻译成接近大自然的菜谱，展示他对美食的新诠释。那么什么是大自然的菜谱呢？麦德这样说，大自然不仅仅是美食，也是一种哲学的理念，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生产农作物人的尊重，包括渔夫、菜农、农民，通过厨师和餐厅的服务人员，大自然的成果最后来到大家的餐桌上。那么您最擅长烹饪哪款菜肴呢？麦德说，我最喜欢用凡尔赛菜园生产的蔬菜来烹饪。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令，大自然提供不同的蔬菜来烹饪。现在主要是根茎蔬菜，马上就要开始烹饪青豆，然后是春天的蔬菜，如蒲公英、荨麻等。那么您最擅长的烹饪是哪款菜呢？他说，比如烹饪胡萝卜，现在快要到季节的末期了，对于我来说，胡萝卜的叶子和胡萝卜同样重要。我用不同的方式烹饪蔬菜，如烤一下、烘干、发酵，寻找同一个菜肴的不同风味。还可以把胡萝卜放到秋天我们收集的树叶中一起烹饪，让蔬菜中带有森林和自然的味道。麦德于1978年出生在法国中部上索恩省的一个只有300位村民的小村里。他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护士。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经常带着围裙在厨房中烹饪。麦德说，孩童时期他曾经想成为农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养着鹌鹑等家禽。麦德16岁开始技校学习，也开始对烹饪感兴趣。在参加了义务军训时，让他发现了乘坐飞机、旅游与不同人交往的乐趣。麦德认为自己非常好奇，喜欢发现新奇的事情，这也是他为什么首先从师法国为数不多的女厨师艾琳娜·达洛斯。因为麦德肯干，工作出色，随后他被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看中，两人开始合作。麦德也进入了坐落在高档店铺林立的巴黎蒙田大道上的雅典娜广场酒店担任主厨。这家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内环境唯美简约，安静如同世外桃源。大片的水晶吊坠的天花灯板下，与银色的地毯壁灯交相呼应，加上不同的灯光，整个餐厅宛如一间水晶宫。当我们问到是否欧洲人与亚洲人同样善于烹饪蔬菜呢？曾经在世界多国漫游的麦德不仅开放，而且见多识广。他的回答是，每个厨师有其烹饪秘诀，同样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烹饪方式。我的原则是尽量不改变蔬菜的原味，如避免在水中煮蔬菜，这会让蔬菜失去维生素。我们尽量保持蔬菜的鲜亮的诱人，尽量让不同的蔬菜味道浓缩。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罗曼·麦德，烹饪素食的法国米其林三星厨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La Poussière。Thank you.
tombe des plumes en automne. Prendre le large en été. À cheval entre deux mondes, nos cœurs sont des balançons d'éléphants. Les creux du miroir. Je pleure en alligator. Je m'apitoie sur mon sort. Dehors, on respire mieux. Quand on pourra faire de mon corps un collage de poussière. Quand j'aura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预计三月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中美就汇率操控问题达成协议。委内瑞拉保安部队向平民开枪，至少两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停止暴力。特朗普称特金会不会讨论美国削减在韩驻军问题。特金二会前，山寨版特金现身河内被警方传讯。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丑闻大逆转，举报者被认定涉嫌犯罪。美国将保留200名美军驻扎叙利亚。越南为美朝峰会进行安保准备，三名驻上海法国员工被控使用过期面粉被中国法院判刑。巴尼耶称英国应立即就脱欧做出决策。各位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拉哈·法比昂所演唱的《Je suis à toi》，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Ce matin, l'amour couvre mes épaules endormies. Tu me réveilles, je suis à toi, toi. Sous mon drap de neige, nos deux corps se fondent. Tu me touches et je suis à toi, à On se souviendra de tous ces moments-là. Et jamais je suis à toi. Et mon âme se rendra sans le moindre combat. Tout entière, je suis à toi. Je parle et bouscule mes peurs. De toutes mes forces, je suis à toi. Si un jour ma mémoire désertait mon histoire, jamais je n'oublierai que je suis à toi. Toi. Ma peau se souviendra tous ces moments-là. Et jamais je suis à toi. Et mon âme se rendra sans le moindre combat. Tout entière je suis à toi. Tout ceci n'a rien. C'est bien ma réalité.